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15节，诗人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让我们的心以神为乐，我们的灵以知识为美，天天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有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小城故事，我们思想小城故事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8章1到29节。约书亚记8章1到2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一切的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一切的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主啊，兴起一切的教会，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在你爱子爱子的国度。
约书亚记第8章1到2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 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接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书亚记8:1-29。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27:14。 经文说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的金句，我们再背诵一次。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小城故事。约书亚记7到9章记录了两次约书亚在没有等候神向神祷告或凭信心而行的情况下自己擅自做决定。在耶利哥大胜之后，以色列人在爱城蒙羞并吃了败仗。而当基遍人气哄约书亚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人，约书亚竟然相信他们并且跟他们立约。如果约书亚当初愿意等候神，他就会晓得如何攻下爱城以及基遍人的诡计。但因为领导人也是人，因此他们可能会犯错，但看他们如何处理这些错误就可以显示他们真正的品格。当约书亚犯了错，他转向神求神饶恕并赐下智慧，结果在爱城人面前他的挫败就成了聪明的军事计划。借着佯装失败和精心的埋伏，他们最终歼灭了爱城的人。至于基遍人，约书亚则使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苦力。脚步走错最少的并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心中向往更高之处，从错误中获取帮助，改正错误，屡次得胜错误的才是最好的基督徒。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今天我们思想小城故事这个题目，这里的小城指的是爱城。进入迦南的征战长达7年，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只败过一次，就是36个人在爱城人面前逃跑的那一次。亚干故意违背神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导致以色列军队败在爱城人手中。神对约书亚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约书亚就去调查到底是谁违背了神的命令，最后亚干被查出来。当亚干他的罪被查出之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当灭之物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在那里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亚干得罪神的事情处理之后，神在指示约书亚该怎么做，要怎样攻下爱城。面对失败常见的两种反应是对过去灰心，对未来恐惧。最好的基督徒和最优秀的将领并不是犯错最少的，而是能够从错误中带出胜利的。亨利·福特将错误定义为一次更聪明的重新开始的机会。苏格兰知名的牧师 亚历山大·怀特说，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一连串新的开始。大卫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约书亚没有让失败成为终点，而是仰望神，让神来引导他走向新的得胜。我们看约书亚记八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伊利哥和伊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神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失败面前的灰心恐惧，他首先要约书亚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并告诉约书亚该怎么做。神有他的计划，约书亚只要顺服。攻打爱城的方法和攻打耶利哥城是不一样的，每一次征战神都有特别的指示，要谦卑等候，等知道神要为你怎样行，神会指示你当行的路，你要专心仰望他。神在指示中告诉约书亚，城内所夺的财物跟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神说可以拿才可以去拿，亚干若是愿意多等几天，他就能够在攻下爱城之后合法的拿取战利品。但亚干对神没有信心，不愿意耐心等候耶和华，而是急于跑在神的前面，结果是自己受亏损，也连累了他人。弟兄姐妹要谨记，信靠神的时间，不要急于用不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约书亚学到教训，再也不敢松懈，而谦卑在神面前，神就把战术告诉他，只是他要在城后设下伏兵。神指约书亚对爱城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跟上次攻下耶利哥城很不同。神方法的多样性不拘一格，上次是绕城，这一次是派伏兵。约书亚第一次进攻爱城，听了探子的建议，轻忽了神的指引，只派很少的兵力，结果惨败。他明显低估形势，这一次神命令约书亚要带领所有的战士，并且使用伏兵，反过来用爱城人自满的心理来取胜。作为教会的元首，基督从来不是只来帮助而已，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凡事要听从他的命令。不要说我们已经这样做成功了，要时常寻求神查验他新的带领，要克服人性里的惯性跟惰性，在做决定时要确认这确实是神的引导，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惯性决定。不要拘泥于旧方法，因为神常会做新事。约书亚完全听从，并且随即起来行动。我们看三到四节，约书亚记八章三到四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这次约书亚不敢再大意，不再随意派三千人去，而在他们中间严选了三万大能勇士，是先前的十倍，而且约书亚承诺要跟他们一块儿去。五到八节，约书亚接着说，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 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交代完了，约书亚当晚就住在百姓中间，这让百姓感到很放心。百姓因着约书亚的叮咛，也谨记要照耶和华的话行。约书亚记八章十到十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隘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隘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隘城中间有一山谷，约书亚亲自带领这些兵丁5000人埋伏在伯特利和隘城的中间，就是在隘城的西边，其余25000人在城北待命。他们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足了准备。14节，隘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了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这次换隘城的王掉以轻心，不把以色列人放在眼里，也不派兵前去侦查。亨利马太说，最危险的人往往是那些最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圣经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约书亚跟众人诱敌出城，好让离城不远的伏兵前去夺城。果然，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着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想将爱城的人倾巢而出，连伯特利城的人也加入他们。这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兵丁是约书亚带领的，可是发号司令的却是神。当年摩西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时，是在山上举起手中的杖，那是神的杖，让大家可以看到。约书亚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伸出了手中的短枪。这场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神说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是神决意将爱城的人交在约书亚手中的。约书亚配合神向爱城伸出手中的短枪，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神掌握时间点，约书亚一伸手，战局瞬间扭转。埃城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的城被烧了，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就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的人，埃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了，前前后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埃城的王，将他借到约书亚那里。这场仗费时不长，很快就结束了。征战的结果是埃城的人因为轻敌骄傲而惨败，埃城的王被活捉，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执行神对迦南人的审判，埃城的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 而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的短枪，他坚持到最后，直到完全胜利。约书亚烧了爱城，使城永远成为荒凉的废墟，使人警惕，知道这是受审判的城。一座小小的爱城，以色列人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其他的城如果没有神帮助，他们怎么可能征服迦南所有的城邑呢？约书亚经历得胜以后，不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中断了军事行动，做什么？他在以巴路山逐坛献祭，带领百姓，让以色列人再次向神委身，确认神的圣约，因为神是按照圣约实行救赎的。这提醒我们，不要只关心外在的胜利、外表的成功，更要确保内心对神的忠诚。主把我们召来，要我们与他合一，分享他自己，支取在他里面的一些丰盛，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旧约的以诺与神同行，得神喜爱，神会按照圣约成就他所预备的救恩。愿我们在顺服的行动中见证神的信实守约。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诗篇第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努力进窄门，你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父，借着你在这末世晓谕我们，你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求你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选择那尊贵但不容易走的道路，忠心跟随你到底。帮助我们从小城故事中学到教训，每天在与你相交当中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旨意，所做的更蒙你喜悦。愿你用恩手托住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稳行天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3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